24号星期四，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啊。今天有三个主题，第一个，贸易战下的中国社会生存，节衣缩食与焦虑蔓延；第二个是美国西海岸货船不来了啊；第三个是资金正在流向日本。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4月24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第一个，世界日报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增加关税之后啊，停靠在美国西岸的港口的货船大幅减少。那么港口管理业者的数据显示，5月4号到5月10号预计有12艘集装箱货船停靠在洛杉矶港，那么运载 6.25 万个集装箱，集装箱的数量比上个星期减少了 29%， 将近 30%，同比比上年同期减少了 43.8%。 那么货船到港的数量减少的原因，当然是因为船运公司在川普实施关税之后取消了原定的航班，那么其中双子星海运联盟取消了 24% 的航班，那么海洋联盟取消了 18% 的航班，卓越联盟取消了 15% 的航班。那么美国 西岸的长堤港、洛杉矶港、乌伦港、西雅图港同样受到关税的影响。 CNBC 报道，海运量的持续下跌正在冲击港口外的陆地运输啊。美国全国卡车运载量同比上两个星期减少了70万个集装箱，这就是川普加征关税之后的必然结果啊，就是卡车司机没有货柜给他运了，拉不了，没有货柜运了，他们有很多人会失业啊，这是第一。第二， Political 报道，美国12个州4月23号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起诉川普政府，指控川普政府加征贸易关税，加征关税是违法，损害了经济，要求法院加以制止。那么这12个州包括纽约州、亚利桑那州、科罗拉多州啊。那么起诉的理由有三个，第一个，川普政府加征关税没有经过国会批准，违反宪法赋予国会的征税权，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滥用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是1977年通过，这个法律授权总统在应对外国非常规的严重的威胁时限制与外国的经济活动，保护国家安全和经济利益。那么非常规或者严重的威胁指的是战争、恐怖主义、大规模的非法资金流动等真实的国安威胁。川普政府在加征关税的时候援引这个法律作为依据，声称毒品走私和贸易逆差构成了国家紧急状态。那这12个州在诉讼中指出，川普政府的理由并不构成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所界定的外国威胁，而是出于政治和经济的考虑，属于滥用总统权力，这是第二。第三，加征关税的程序不合法。川普政府在实施重大贸易政策的时候没有进行公众咨询，也没有做影响评估。这12个州的总检察长指出，川普关税将会增加企业成本，破坏供应链，进而引发通货膨胀和失业。总检察长引用研究报告指出，川普在第一个任期加征关税，其中 95% 的成本最终由美国消费者承担。上个星期加州已经就关税的问题起诉了川普政府。加州是美国第一个就关税问题起诉川普政府的州。加州现在已经成为全世界第四大经济体。加州啊。第三， CNBC 报道，美联储4月23号发表褐皮书报告，报告显示关税战引发的不确定性普遍存在，美国经济前景显著恶化。美联储把美国分成12个区域啊，报告显示这12个区域全部的经济活动变化不大，但是因为经济前景恶化，有4个地区经济活动略有下降，服务业前景显著恶化，预计未来几个月 服务业的活动将会大幅下降，企业大幅减少投资，十二个区域的物价都有所上升。大多数区域指出，企业预期关税增加将会导致成本快速增长。美国就业形势总体保持不变或者略有上升，部分地区报告企业在招聘方面采取了观望的态度，在经济形势更加明朗或者暂明朗之前放缓了这个招聘啊。那么个别地区的企业正在为裁员做准备，这是美联储在川普发动贸易关税战之后发表的第一份地区性的经济报告，报告107次提到了关税，是上一份报告的两倍。不确定性有出现了89次。美联储将会在5月6号到7号举行议息会议，那么 93.9% 的交易员预计利率维持不变。第四，彭博社报道，日本财务省4月24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海外投资者4月份以来已经净买入了 9.64 万亿日元的日本债券和股票，大概是675亿美元，创下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那么这个趋势显示，全球的资金正在加速的撤离美国市场，转向日本等其他市场。那这个背后的原因是川普政府最近连续推出的经济政策，包括增加关税、激化全球贸易紧张局势、干预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地位等等。投资者担心这些举措会长期的损害美国经济的基本面，于是开始减持美债或者是美股，把资金转向其他市场，分散风险。那么目前美国市场正在遭遇股市、汇市、债市的三杀啊。那么股市今年以来，美国的标普500跌了 12%， 纳斯达克跌了 18%， 道琼斯跌了 8%， 汇市美元指数跌到了三年来的最低点，债市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冲到了 4.5%， 比四月初涨了63个基点。国债收益率和价格是跷跷板啊，有人买国债，大量的购买国债，收益率就会下降；反过来，大家一卖，收益率就上升啊。那么在这个背景下，日本市场就成为资金的避风港。那么原因是日本资产稳定，政治风险低，而且利率长期在一个比较低的位置啊。这是第四、第五。美国总统川普4月23号在白宫表示，美国正在和90多个国家进行关税谈判，美方每天都有和中国接触，两三个星期有可能和中国达成协议。不过中国外交部、中国商务部4月24号都否认中国在和美国进行谈判，这个川普有点打脸的感觉啊。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4月24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近来美方不断的有消息称中美之间正在谈判，甚至将会达成协议，这些都是假消息啊。郭家坤说，据了解，中美双方没有就关税问题进行磋商或者谈判，更谈不上达成协议。中国商务部发言人何亚东在例行记者会上说，目前中美之间没有进行任何经贸谈判，任何关于中美经贸谈判进展的说法都是捕风捉影，没有事实依据。何亚东说，中方立场始终如一，对磋商对话持开放态度，任何形式的磋商都必须建立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进行，中方敦促美方纠正错误的做法，要谈就拿出谈的诚意，回到平等对话协商的正确轨道上来。那基本上是什么呢？川普呢，很简单，先把嘴巴说出去啊，安定市场啊，就是不管有没有发生，把话说出去再说。中国方面想，你还没跟我谈呢，你就想获得利益，怎么可能？先把你戳破再说。双方就是一个这样的角力就是这个意思。川普的特点是什么？川普的特点就是他说谎一点都没有负担，张嘴就说啊，所以他就愿意用这种方式来表达啊。 达到他的目的，中方就把他戳破，就这意思啊。第六，路透社报道，日本首相石破茂4月21号在日本国会表示，不会终止2019年和美国达成的贸易协议，并且将会和美国总统川普继续就关税问题进行谈判。石破茂表示，会继续以关税和最低准入规则保护日本的农业，保护日本的消费者安全。川普在第一个任期，美国和日本签署了双边贸易协定，协定降低了美国农产品和日本机床以及其他产品的关税，同时避免了美国提高汽车的关税。川普在今年4月2号宣布对日本进口商品加征 24% 的对等关税，对日本的汽车、钢铁和铝征收 25% 的关税。那么上个星期美国已经和日本开展了关税谈判，川普还亲自的出席。那么福克斯新闻报道说，日本谈判代表对美方不断的改变具体要求非常不满，这可能是谈判策略，但也可能是美国方面的内部混乱，所以双方没办法达成协议。另一方面，英国财政大臣里弗斯4月23号对英国卫报说，英国并不急于和美国达成贸易协议，贸易协议必须符合英国的国家利益。里弗斯说，英国正在贸易谈判时设定了底线，英国在食品标准、道路安全、网络安全等领域不会妥协。那英国不急于达成贸易协议，日本不急于达成贸易协议，韩国又不急于达成贸易协议。你可以想象，川普的谈判团队其实是蛮困难的。因为为什么？因为所有人都知道川普急于达成贸易协议，那谁在这个情况下会妥协呢？谁都不愿意妥协，因为大家知道你有时间压力。那大家都不妥协，川普怎么可能取得一个美丽的、伟大的交易呢？这就很难了吧？是不是啊？所以实际上，川普把自己放在火上烤啊。第七 ，NPR 报道。美国卫生部4月21号发出通知，将会在今年9月停止资助妇女健康倡议，就是 WH 的区域中心。WH 是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女性健康研究项目，1991年开始启动，它30多年来追踪了16万名女性。 WH 的研究成果直接影响乳腺癌、心血管疾病、骨质疏松等重大的健康问题的预防和治疗。这个项目被公认为是美国公共健康研究的里程碑。区域中心是 WH 的一线执行机构，它监测和随时访问这个参与者。那么现在川普政府把区域中心关掉，等于就是拔掉了 WH 这个研究项目的基础，那么 WH 的研究项目就无法持续啊，女性健康研究将会迎来黑暗时刻。这是谁带来的？川普啊，川普带来的啊。今年年初，川普政府要求国家卫生研究院把 WH 的研究项目削减$26亿啊 ，WH 就成为第一个被砍掉的大型研究项目。叫停，把这个项目停下来，意味着研究人员无法再使用 WH 过去30年来积累的数据库，未来的医学研究也缺乏数据支持。有位研究人员说，我们用了30年才建立起来的这个系统，现在川普政府一个上午就把它毁掉了。科学家还指出，川普政府这个举动是漠视女性的健康权利。长期以来，川普政府在女性议题上都在干什么？都在开倒车啊！他从削减这个计划生育资金，到终止性别平等的培训，这次就终止了 WH 的资金，非常可耻啊！第八，美国司法部发表声明说，田纳西州 纳什维尔联邦法院4月23号判处美国陆军情报分析员舒尔茨有期徒刑7年，罪名是向中国政府出售了敏感的军事情报。舒尔茨现年25岁，在肯塔基州的坎贝尔堡军事基地服役。司法部指出，舒尔茨出售的美军军事文件包括从乌克兰战争中总结的适用于台湾防御的经验教训，中国军事战术和解放军火箭军的信息，美国在韩国和菲律宾的军事演习的细节，美国军事卫星和导弹防御系统的文件，在大规模作战行动中对抗无人机的战术。舒尔茨出售这些军事文件获得了42,000美金的报酬。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说，中国政府在窃取美国防务信息方面不遗余力，现役军人是中国的主要目标。这件事情美国损失巨大啊，但是只判了7年，我觉得判得太轻了。第九，新闻周刊报道，美国海军劳伦斯号导弹驱逐舰4月23号从北向南穿越了台湾海峡。这是一个非常美军从拜登政府开始每个月都穿越一次。川普政府变成了不定期啊。这是川普总统1月上任之后美国军舰第二次穿越台湾海峡啊。那么美军印太司令部表示，劳伦斯号依照国际法通过台湾海峡期间没有进入任何国家的领海。那么这次行动是要显示美国致力于维护所有国家的航行自由。自由时报报道说，劳伦斯4月23号下午出现在台湾海峡，穿越台湾海峡中线之后继续向南航行，当天晚上10点抵达澎湖七美岛南方海域。劳伦斯通过台湾海峡期间，美国海神无人机一直在台湾上空飞行。第十，自由时报报道，美国今年会向台湾提供Jump 20型的无人机，加强台湾海军的中长程的这个监控能力。Jump 20无人机是由美国空镜公司生产，可以垂直起降，不需要跑道，它适合部署在军舰上。那么这种无人机作战半径有185公里，执行任务的时间超过14个小时。那么台湾是美国乌克兰以外第三个取得这款新型无人机的国家。前总统拜登卸任前一年向台湾出售了$36.3亿的武器装备。那么出售的武器包括 F-16 战机的零部件，弹簧刀无人机，国家先进地对空防空导弹系统，新型的雷达系统和通讯系统。川普上任之后还没有直接宣布对台军售啊。第11，德国之声报道，解放军战机4月19号跨越了6000公里抵达埃及，参加在埃及举行的中埃第一次联合军事演习。那么这次军演预计会持续到5月上旬。那么演习内容包括空战、空中加油、空中支援和战场搜索。这场军演引发了多方关注啊。那么分析人士认为，这场演习有两个意义。第一，中国积极拓展在中东和非洲的军事布局和地缘影响啊。那么中国的空军跨越6000公里长途奔袭啊，显示中国空军已经具备了远程兵力投射和战略支援的能力。与此同时，川普领导下的美国正在撤出非洲啊，川普政府削减对外军事援助，尤其是非洲，所以中国就开始趁机填补美国留下的空白，扩大中国在非洲的存在啊，这是第一。第二，中国借军演打开中东和非洲的国防市场大门。那么参加这次演习的中国战机包括歼-10C、歼-10S。 加油运营机，加油机叫运油20、啊、都是解放军的主力机型。另外中国空警5500、啊、空警500预警机也第一次出现在海外、啊、所以这次军演可以让埃及买家实地观察中国武器的性能。那么此前埃及已经确认会采购这个中国的红旗9B远程防空导弹系统。埃及是美国的长期盟友，埃及的空军战机都一直是美国制造啊，比如说 F16， 但是美国对埃及 F16 的升级采取了非常严格的限制，导致埃及的 F16 非常老旧，这让埃及政府非常不满啊。现在美国要撤出非洲，那么埃及就开始接待中国空军啊，理解吗？啊，这就是结果啊。还是那句话，纽约建筑协会他是无法理解非洲对美国的意义啊。12，菲律宾空军表示，菲律宾海军4月22号在菲律宾北部海域发现了中国航母山东号和中国电子侦察舰叫天书星号。那么当时美国和菲律宾正在这片海域举行肩并肩联合军演。菲律宾海军发言人表示，这是山东号第一次靠近菲律宾海岸。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4月21号开始，将会持续到5月9号。那么在这次演习当中，美军第一次在菲律宾部署这个地对舰的导弹系统啊。那么地对舰导弹，中国政府对美菲联合军演表示强烈反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4月22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说，菲律宾和美国等域外国家举行大规模军演，并且引入了战略和战术武器，破坏了地区稳定和经济前景啊。那基本上中国在这件事情上表现得非常的强硬，直接派山东号航母去，虽然打不了仗，不能打，吓唬你一下也行啊。那么菲律宾发言人4月24号表示，菲律宾预计会有其他国家监看这个军演，已经通过情报手段监测中国军舰。发言人还补充说，中国军舰在菲律宾水域航行迅速，没有停顿，前往不明目的的地区。意思啥意思？跑得飞快呗啊。13，联合报报道，宜兰地检署4月24号搜查了国民党宜兰党部10个地点啊，搜查了调查国民党罢免民进党立委的伪造文书案。检察官在国民党宜兰县党部搜查了5个小时，带走了一箱文件，同时还带走了宜兰县党部主任李资慧、罢免召集人李慧玲等人啊。那报道指出，国民党宜兰县党部动员罢免民进党立委陈俊宇，提交中选会的联署书当中有40份死亡联署，有10几份伪造联署啊。14，联合报报道，中国国防部4月24号举行例行记者会，国防部发言人张晓刚没有正面回应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的去向。法新社记者问何卫东近况，张晓刚说，我们此前已经就这个问题做了回应，下个问题。那么这个回答和3月份国防部发言人吴谦在例行记者会上的回应差不多。当时吴谦说，没有这方面的消息，不了解这方面的情况。也就是说什么呢？国防部的发言人啊，既不承认也不否认，当然也不否认，主要是不否认啊。说明什么？何卫东真的有问题啊。何卫东最后一次露面是人大闭幕式啊，之后他缺席了反分裂国家法的实施20周年座谈会和4月2号的义务植树活动啊。华盛顿邮报、华盛顿时报和金融时报都分别报道说何卫东涉嫌贪腐已经被免职啊。 但是中国官方一直没有公布任何消息啊。15韩联社报道，韩国全州地方检察厅4月24号表示，以涉嫌贿赂罪起诉前总统文在寅啊。检方指控文在寅拜托易斯达航空创始人李相济安排女婿徐某泰国交易，徐某担任就叫什么泰国易斯达航空公司担任高管啊。那么徐某只是在泰国易斯达航空公司挂了个名，不用干活，但是照发工资啊。检方指控说，徐某2018年8月到2020年3月在泰国的易斯达航空公司担任高管，获得了 1.5 亿韩元的薪酬和6500万韩元的住宿补贴，合计是15万美元。韩国历任总统在任期结束之后都会陷入法律调查、诉讼，甚至是坐牢，那么几乎没有一位总统能够善终。那么这种现象被称为青瓦台魔咒啊。那么这个现象也反映了韩国政治的高度对立啊。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啊。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贸易战下的中国社会生存，节衣缩食与焦虑蔓延啊。进入四月，中美贸易战正式开打。一个月不到，中国社会出现了不同的景观啊。那么随着贸易战的持续升温，节衣缩食潮流开始兴起。从华东沿海地区制造业的重镇，到内陆的省会居民小区，越来越多的中国普通人开始过起省吃俭用啊，缩减开支的日子，应对一个不确定的未来。最先受到重创的当然是中国出口型的制造业啊，随着外贸订单的锐减，工厂停工、员工放假越来越普遍啊。那么浙江的义乌、广东的东莞，甚至这个江苏的苏州，中小型企业主说，出口订单平均下降了30%以上，转向内销的利润只有出口的1/10啊。所以他们的企业周转面临困难，而那些完全依赖美国订单的企业迅速陷入绝境啊，企业倒闭，员工遣散越来越多啊。那随着倒闭的工厂越来越多，社会悲观的气氛也开始蔓延啊。房地产市场迅速的反映了这种冲击带来的社会气氛啊。有份券商的分析报告指出，依赖出口的沿海城市，比如说昆山，比如说东莞，他们的出口占到 GDP 70%以上。关税战升级和中美贸易中断的背景下，当地经济面临的困难最为严重啊。那么高频数据显示，四月份关税战以来，出口依赖型的城市，包括深圳、昆山、东莞、苏州、厦门、宁波啊，这六个城市四月份新房销售比三月份日成交量下跌30%啊。那其他城市，特别是那些专注于比如说新能源汽车、太阳能和半导体产业的城市，那么新房成交量四月份日成交量比三月份下跌25%。这个两个数据说明什么？说明这个差别并不太大，所以可见贸易战对房地产市场的冲击，它是整体性的冲击，和制造业的针对性的影响不一样啊。那与此同时，中国城市街头的商业景观也迅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啊。商业区陷入了萧条，实体店门可罗雀，甚至大规模的倒闭。而与此同时，从家庭厨房到二手电商平台，省钱成为当代中国社会最鲜明的生活主题。自由亚洲电台报道说，上海居民何秀珍说， 他说我们这个小区出门到处都是菜店，蔬菜菜店卖菜的，服装店关了很多，大家都不怎么买新衣服了，旧衣服能穿就穿。他很感慨，他说我们70后这代人肯定是不敢大手大脚花钱，因为现在挣钱太难了。住在静安区的陈女士也有类似的感受，她说超市的人很少，年轻人失业很多，没什么人消费啊，餐厅去的少，上班族现在都自己带饭啊。那么在北京，居民叫野静环描述当地的消费市场，他说小餐馆惨淡经营，有的餐馆一晚上只有一两桌客人，有的干脆就关门歇业。兰州居民邝峰说，现在大家都把钱存银行或者买黄金，不敢花啊，那这个怕哪天银行不让取钱啊，或者突然战争爆发，手上没有有一些现金才安心啊。报道说中国的年轻一代表现出更强的危机感，在抖音平台上流行什么流行极限存钱啊，生存六法则之类的内容。有博主说关税打仗了，普通人要保命，有六条铁律，第一条极限存钱啊。那么还有博主直接告诫网友说，别创业，别开店，别做网红，赶紧卖掉手上所有值钱的东西。那么这类视频的视频呢，有大量的转发和评论，折射出当下年轻群体的焦虑和不安全感。广东佛山的陈子强说，疫情三年原以为会恢复，结果没想到又来了个贸易战。这几年老百姓的日子太难了，政府宣传说国家强大了，但是我们这些普通人却越来越穷。那现在是中国经济下行的压力和贸易战叠加产生巨大的冲击，导致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主动的节衣缩食。那么这个社会现象正在重新塑造中国的市场环境和中国社会面貌。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的经济学教授石鹤林指出，这已经不仅仅是个体节俭行为的选择，而是面对结构性衰退的一种社会性防御机制。居民消费信心丧失，储蓄意愿上升，实际支出下降，它正在构成中国社会新的底层运行逻辑。那我的看法是，这种社会性的节衣缩食形成了一种社会性的生存状态，它反映出中国社会当下的集体不安的情绪。贸易战带来的不仅仅是宏观经济上的关税壁垒和贸易脱钩，但是更直接更真实的是什么，就是这些亿万普通家庭对未来的不安和茫然。他们这些不安和茫然会反映在他的日常生活和他的行为判断上，那么这些行为可能不会出现在官方统计的数据当中，官方统计数据都是编造的，所以它不会体现出来。但是这些老百姓的生活选择正在深刻的改变中国社会的消费结构和心理生态，那么这种社会状态也肯定会在中国经济运行中体现出来，也会在某些社会事件甚至政治事件中体现出来。那但是现在最反映中国经济状况的是什么？是就业。就业最近呢，有个西安交大它有个招聘会火了。为什么？因为这次招聘会这个企业开出的招聘条件非常让人吃惊啊。研究生招聘年薪48000，一个月不到4000块钱啊，研究生啊，这还不是最离谱的。他说现在有一些这个人事主管在现场吐槽说，领导要求什么，精通3门外语，要有5年项目经验，工资开多少？2500啊，工资开2500啊。 去年校企啊，这个去年有车厂在西安交大招聘，对这个机械专业的博士年薪开到35万，因为汽车嘛啊，需要啊。今年同样的岗位多少钱？18万，腰斩啊，腰斩啊。那么有家科技公司，它的招聘条件是精通量子计算、精通人工智能，这两样都要精通啊。工资开多少？8000啊。能精通量子计算，还能精通人工智能，他工资只开8000啊。那还有就是招聘制冷系统的工程师，要求3年经验，还要求熟悉 CAD 啊 ，CAD 就是制图软件啊。工资多少？4000啊。招聘外贸业务员，要求英语专业的8级，再加上海外谈判经验，底薪2500，还不包吃住啊。有这个有公司人事主管私下说，说老板说了，高要求能够筛选掉眼高手低的学生，工资低正好锻炼抗压能力啊，这什么也啥意思啊？这些老板肆意的压榨员工，毫无顾忌，原因只有一个，他知道这些人没有什么选择啊，这就是当下中国经济的真实状况。再加贸易战啊，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无所谓啊，尤其是想买房的那些人啊。华尔街日报报道说，近年来随着人们失业和小企业破产，选择从事快递和开网约车的人数迅速增长。前总理李克强当时引用的数据，2020年有2亿人从事零工经济，就是所谓的灵活就业。灵活就业经济术语叫零工经济啊。那么贸易战会加速这个趋势，就会越来越多的人从事快递、送外卖和网约车，我们叫铁人三项。所以投行高盛测算，中国对美国出口的锐减，有可能带来2000万这个工人的失业啊。那随着越来越多的工人涌入这个零工经济，工作越来越难找，工资也越来越低。政府开始要求京东和美团为外卖员提供养老金和社会保险，但是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外卖员的单价会更低啊，这是很简单的道理啊，羊毛都出在羊身上啊。所以呢，现在的形势就是目前贸易战或者是关税战对中国社会进行的塑造啊。好，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明谢党 Jack 谢谢，美丽国采菊谢谢啊。提问：从我看你的节目开始，你身后的绿色植物就在，请问是真的植物还是人造的？是什么品种？什么品种我不知道，我基本上不大管它，有人在管它，所以我也不知道什么品种啊。我查一下，我问一下好不好啊？回头再打你啊。观点：关注你5年来第一次留言，非常喜欢你温文尔雅、儒雅的个人风格。也很喜欢你的主持风格。我们这个时代以为遇到一个会弄权的200斤蠢货已经够倒霉的了，没想到又碰上一个250的纽约建筑承包商。一个非常喜欢，一直非常你喜欢你那句，因为这个社会变得非常的不好，所以我们要更好啊，也坚持这样做下去。谢谢你啊，谢谢啊，谢谢你的支持。我们面对的是一个非常变化非常的快。老实讲，我当记者当了这么多年啊，这2年是我从业生涯以来变化最快速的这2年。难以想象，而且这个变化不是 不是一星半点的变化，说政府出一个政策不是那么简单，是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我经常喝茶的时候我会想一下，就是我回想我经历过的这些新闻事件都没有过去两年经历的这么惊心动魄，真的是这样。所以大家世道变得越来越不好，我们要变得越来越好。观点已经润出来半年多了，每天都在认真生活，恭喜你啊。语言也好好的学习，在这里心情舒畅，生活愉快，周围的人也很友善，谢谢王老师。如果没有王老师的节目，可能此时我还在墙内焦虑，未来我会加油努力好好学语言，再次感谢，加油啊，加油啊。情况最近和负责招聘的第三方团队交流，今年的招聘项目跟上两年相比大幅减少，23年的春招项目不仅密度高，而且能够持续到6月份，今年的春招项目减少了很多，目前才到4月份，但后续春招的项目已经没几个了，就业市场哀鸿遍野，好多从事招聘行业的朋友都在考虑转行或者考证，加强自身的竞争力，真的越来越卷了。请问王老师对制造业空洞化怎么看？中国是世界工厂，制造业空洞化有点早啊，但是当然有一些供应链正在转移去东南亚，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制造业如果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制造业不存在空洞化的问题。但是对自身来说，制造业显然中国的制造业也在慢慢的密度没那么高了。为什么？因为真的有厂子搬走。这个是在发生，你去要说制造业空洞化，看哪里？看东莞啊，东莞不仅仅是自然流失，还主动啊腾笼换鸟，腾笼换鸟，结果笼子是腾出来了，鸟没来，这是东莞发生的事情啊。情况中共没有，根本没有就业岗位了，只有关系户有位置。几乎所有人都在失业。你现在可以看到，能够进入正常就业市场的人都是有关系的人，完全没有资源，所谓资源就是关系，现在喜欢叫资源，其实就是没有关系的人，你很难实现正常就业啊，除非你有特殊的技能啊，这些特殊技能市场很需求，需求很大，那有可能你找到正常的工作。你现在能找到正常工作的真的不容易啊。所以我们讲，能够找到正常工作的大学毕业生不超过 15%， 20%， 15% 到 20%。啊，那你想想是什么情况啊。观点和情绪，经济困难。别的国家想着如何减少国民受到的冲击，甚至全民发钱，但是共产党和国内企业只能成为趁机压榨民众、趁火打劫的帮凶，使得本已困难的民生雪上加霜。是的，中共讲的一句话很简单，你听的你就知道他们是什么态度，天塌不下来。啥意思？他的天塌不下来，老百姓的天塌下来他不管，他的意思就是我的天塌不下来我没事儿，不是所有人都没事，所有人的天不是的，很多企业在倒闭，他说天塌不下来。情况今天台湾新闻播一些传统产业的老板们谈过，因为中美贸易战，台湾这里真的接了很多急单，量大到台湾这儿的公司有些负荷不了，只能加班加点的处理啊，看见没有啊？知道哪儿出问题了吧啊？情况坐标深圳，今天发现布吉地铁站长期睡觉的人越来越多啊，一眼望过去20几个，上一楼又有10几个，白白净净，有排插的电话，有人蹲着。就业非常不乐观啊， 就业不是非常不乐观，就业非常差啊。坐办杭州前几天遇到做外卖站长的朋友，他说现在好多浙江大学毕业的硕士生跑外卖，浙大是浙江大学吗？跑外卖，浙大，那我们大读大学的时候，我们考大学的时候，浙大比北大厉害，浙大比北大受欢迎，因为我们在江西啊，所以浙大是我们的叫什么，就是那个时候的梦校啊，那个时候梦校是浙大啊。浙大现在硕士生跑外卖什么情况啊？知道了吧？知道难办了吧？他手下有好几个本科的不计其数，现在注册做外卖的人越来越多，一天就有二十多人分配到他手里，起码有一半是本科应届生，这完蛋了吧？啊，真的不知道今年六月毕业季会如何。观点：几年前觉得自己有十多年工作经验，完全不会有就业焦虑，即便跳槽也只会更好。短短几年的时功夫，现在的感觉是失业了就没机会了，很悲哀。这些变化发生的如此之快，中国人的未来不应该只在口嗨里自我麻痹。其实没人口嗨，就是网信办安排的这些水军，不要觉得那是普通人，那不是，那是安排给你看的啊。不要相信那是真的，那不是真的。情况，我有个亲戚在杭州专门忽悠农场的退休老人，这些老人的退休金最少有五六千，很多还有八千一万多，他现在每个月上班就拿一两万的工资啊，就是保健品，就是让这些退休职工买保健品，那忽悠的那老人他就真的是啊。不过这件事情不是现在才有，其实一直就有啊，一直就有。提问：中国人还能出国当外籍劳工方式赚钱吗？中国人出国都能赚钱，只要你出国，这是很重要的前提，就是你想办法出国，想办法以安全可靠的方式出国，有合法的身份，那我觉得你赚钱的方式有很多啊，前提是你要出国。观点听两年了，也是第一次发言，王老师铁粉了，听的思维晋级，国内真的好难，失业半年了，压力山大，现在穷得快抑郁了。我还是鼓励啊，鼓励大家，如果你在中国真的很困难，离开是一个选项啊，你别老觉得在中国就是唯一的出路，不是的，离开是个选项，而且越早越好，越早越好啊。情况：天津一位返聘的老医生说，现在没有年轻人去做人工流产，目前经常会有55岁以上的年老女性取环，环是什么？就节育环啊。那么据说三甲医院年轻医生不会取环，说没见过这个东西啊。提问：中国如果利用稀土资源来卡美国的脖子，美国有什么办法破局吗？现在已经在卡，已经禁止出口到美国了。你看看美国怎么弄的，我没看到美国好像出了什么问题啊。市场上的问题并不是，全世界并不是没有稀土，稀土到处都有。问题是什么？问题是提炼啊，这件事情是高污染，一个稀土开发是高污染啊，挖稀土矿是高污染，因为粉尘啊，然后就是稀土的冶炼也是高污染，剧毒，那东西剧毒。那所以很多国家不让搞，所以为什么不是说没有稀土矿？那中国呢？中国当然牺牲中国人的健康啊，牺牲谁？中国人就牺牲江西人的健康。稀土最大的稀土产 冶炼中心在赣南赣州地区啊。所以这件事情不值得骄傲，因为这件事情是高污染的事情啊。其他国家要搞能不能搞，我觉得能搞啊，就当你，也就是说你得逼到那个份儿上，他就会去搞，搞了进去，中国就，中国在稀土上的优势，老实讲意义不大啊，因为护城河非常浅，也非常短啊。情况，我弟弟同学加班加到吐血，才22岁的小朋友 ，OK。现在这些企业的老板对员工的压榨已经理直气壮了，理直气壮的压榨，而且这员工也不敢反抗，为什么？因为外面没有岗位，反抗了你就没位置了，政府当然也不为员工撑腰，就这个情况，现在就这非常普遍的情况就这样，所以生存非常的困难啊。情况，陪孩子读书已经在美国待了2年多，一直听王老师节目，刚刚买了王老师的茶，谢谢啊，谢谢，希望大家多买啊，尽量的支持啊，我们的同事很努力，我也希望大家能够支持他们，让他们实现他们的价值啊，希望以后可以有更多的商品，节目越办越好。是的，我们正在策划，之前有一些策划但是停下来，因为我们在做其他的事情，所以就放了一段时间，那现在又开始在策划，尽快的上其他的东西吧啊。提问，普通人有机会润吗？当然有，当然有，只要你想办法一定可以润的啊。这个太平洋没加盖子啊，真的是可以的啊。情况，朋友走线到了欧洲，目前吃救济，住流浪者之家，平时没事就在大街上乞讨或者参加游行集会，每天也能弄几十上百欧元。他说虽然看起来不怎么好，但比国内安心，因为无论是收入安全等，收入和安全都比国内好。我觉得还是要想办法走一些就是有身份的这种路径，走线还是有点就是会浪费时间，不要浪费时间。我觉得人最重要的是什么？人最重要的是就是你的时间啊，不要用这个时间来节省成本，情愿付出成本，然后你获得了时间，你获得了时间你就获得了机会，你就去可以尝试不同的生活方式啊，大家试一下啊，勇敢一点啊。情况，根据我2024年的经验，中国边检现在很喜欢拉人去人工核实各种东西，问一些无厘头的问题，我就被人问了4次啊，就是有枣没枣打两竿子呗啊。最后提醒一句，欢迎大家光临我们的商店，现在买一送一啊，买一送一的确是很优惠啊，也感谢大家的支持。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在这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